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，让我们日日亲近主，欢喜走天路。我们的心以神为乐，我们的灵以知识为美，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以至于我们对主的爱是有根有基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倚靠他，我们思想倚靠他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32节到38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32到3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既然跟从了主。
既然跟从了主啊，我就不回头。既然认定了主啊，我就不后悔。虽然道路难行，没有一句怨言，虽然泪水满面，我心却甘甜。不是路，不是在那，不是在那绿荫下，不是主，不是在那，不是在那本事中，要走进那牢房，走过流泪的湖，经过马拉，才能到达伊犁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32到38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儿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章32节到38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44节。马太福音5章44节经文说道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马太福音5章44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5章44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马太福音5章44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倚靠他。我从未因我的信仰或所说的话而遭受生命的威胁，因此我对于逼迫了解的不多，我所知道的都是读到和听说的。但是对于世界各地许多的弟兄姐妹而言，情况则完全不同。有些人因为爱耶稣和传福音，每天都生活在危险之中。另外有一种逼迫并不危及生命，但常会令人心碎，这就是来自家庭中非信徒的逼迫。当亲人批评我们的信仰，嘲笑我们对主的爱，这让我们感到被拒绝，觉得他们不爱我们。保罗曾警告基督徒，他们会遭受逼迫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有时候我们所爱的人会反对我们的信仰，一旦亲朋好友拒绝了我们所爱的神，我们就感到自己也被拒绝了。耶稣基督说，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当中不只是包括恨恶我们的陌生人而已。神能够赐下恩典，使我们在逼迫中坚毅不挠，甚至是在我们所爱的人抵挡我们之时，求主赐下宽容之心，为我敌人恳切祷告，赐我智慧以爱相待，向人显明主你大爱。即使传福音受嘲讽，也当继续为他们祷告。
对每个孤独的心灵，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；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，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。马太福音5章6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灵命日粮，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，引导你与神更亲近。
今天我们思想倚靠他这个题目。福音使人知罪，使人觉悟，先后觉悟的人就产生了因为不同意见而带来的生疏。当一家人里边有人先信的主，不信的会因为固执己见逼迫那信的。做父亲的对信耶稣的儿女说，如果你信耶稣，我就把你赶出家门。不信的儿子反对信主的母亲，不准他到教会去。不信的婆婆逼迫信主的媳妇儿，强迫他改变信仰。从前是如此，今天依然会是这样。主耶稣来不是粉饰太平，乃是告诉我们实在的情形。他要门徒传的是和平的福音，但这福音是人不爱听的，包括自己的家人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儿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主耶稣给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带来了拯救的盼望，只是许多人不接受。你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啊，人听见都应该欢喜接受才是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很多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心里并不喜欢。这是一个将亡的世界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结果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所做的， 给这世界带来了分歧，它好像给世界一把刀，叫家庭决裂。但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耶稣是为了专教人家庭决裂而来，本来天下太平，他一来反叫地上动了刀兵。不是的，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来好像把一把刀交在无故恨他的人手中。马太福音10:36，耶稣说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因为你是属基督的，你的家人就反对你，抵挡你，逼迫你，毁谤你，用各样办法把你边缘化，叫你无所适从。多少人还没有信主以前家里很和平，信主以后家里好像起了家庭风暴，不信的儿子反对信主的父亲，不信的母亲反对做了基督徒的女儿，不信的婆婆开始讨厌信主的媳妇儿。江苏省一位姐妹来信说道，当我信主后，领导背后议论说，一个堂堂中专生去信耶稣，真是大脑有问题。流言蜚语真不少，家中丈夫也拦阻我去教会，父亲知道我信主后大发雷霆，我的朋友也不了解我，我的母亲是个很会唠叨的人，她又哭又闹的要我交出圣经，而且每天和我吵，我父亲还当着众人的面骂我。我没有想到我的家人会如此反对，虽然基本上他们什么也不信。一个人真心信主，立志要跟随耶稣，就会遇到属灵的征战，家人亲友知道你要做基督徒，开始与你生疏，甚至跟你划清界限，做你的仇敌。除非我们跟世界妥协，否则我们真心要跟从主，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。有时候逼迫大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家人要跟我们断绝关系。印度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，名叫孙大信，他的父母是敬虔的锡克教领袖。孙大信因为信了耶稣，整个家族非常反对，他爸爸先是试着用家里的产业来补偿他，答应给他一大笔钱，要他放弃信仰，不要信耶稣了。孙大信不从，他的家人竟然在把他赶出家门之前，在他的饭里边下毒，要把他毒死。幸好他被一位基督徒医生救活，以后孙大信变成一位在印度被神重用的传道人。路加福音21:16-19，主耶稣说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，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。很多时候家人的反对是出于偏见和不理解。有这么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并不完全反对神，他只是不重视神，不把他当神。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，家人可能对你说，你信是信，但是啊，不要信得太迷哦。你的家人可能并不完全反对神，他们反对的是你对信仰太投入。可是一个人爱神，他怎能够不投入呢？就好像一个人爱人，又怎么能对所爱的人冷淡呢？神许可来自家人的拦阻，其实是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你对主的信心、对主的热情和对主的忠诚会感动你的家人。不要说，哎呀，信了耶稣这么多挑战，家人反对，同事嘲笑，还经常会被找麻烦，还是不要信算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因为家人的反对、亲友的误解或者社会上的氛围，就动摇了你的信心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当甘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他。主耶稣为我们流血牺牲，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他在城门外受苦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要知道，今天你所受的这些苦是神预先知道的，是他验中了你，把你摆在这样的处境里。你的每一滴眼泪主都算过了，他许可你遭遇逼迫，许可你经历忧伤，因为他要你从每一次忧伤、试炼和考验中学会宝贵的属灵功课。弟兄姐妹，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，而这些主早已告诉我们，忍受逼迫， 忍受罪人的顶撞，与罪恶相争，是一个持守信仰的基督徒进入神国必须经历的艰难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，彼得说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即使我们所爱的家人因为信仰的缘故抵挡我们，我们仍然要对他们好，继续为他们祷告，这在神看为是可喜爱的。主常常在我们濒临绝望的时候忽然行作，成就在我们想来不可能成就的事，借此显明他真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有暗示之后之称的蔡苏娟姐妹，初信耶稣的时候，她的家人得知她要成为基督徒，大为恼怒，无情地取笑她，反对她，甚至想不让她回到学校去读书。但是蔡苏娟平静地面对这一切，专心读经，专心祷告，心中满有平安喜乐。最后虽然母亲允许她返校，也只因为不愿意在家里看见她，蔡苏娟毫不气馁，继续不断地为家人迫切祷告，以基督的爱和信心感化他们，带领他们信耶稣。他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，蔡家前前后后有55个人信了耶稣，甚至于蔡苏娟的母亲从前是抽鸦片烟的，信主以后她得了医治，把鸦片烟戒掉了。在印尼有一位神学生被家人赶出家门，连一件衣服都不给他，结果呢，他穿着身上仅有的一件衣服走了好远的路来到神学院就读。后来他父母在年老的时候都信了耶稣。在日本有一个人被爸爸赶出家门，不准他回家，以后他做了牧师，过了27年，他父亲生了重病才决定让他回家。回家的时候呢，父亲对他说，经过20几年的考虑，我决定信耶稣，请你为我施洗吧。很多人是因为有好的生命见证，以至于家人愿意信主，所以家人反对你，不让你信耶稣，不要作难，求主给你勇气承受家人的反对，了解他们反对的原因，恳切地为他们祷告。使徒行传16章31节经文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在这个家里，你先蒙了恩典，要忍耐，要靠着神的恩典好好的持守信仰，为主做见证，带领家人信主。家人一时不信甚至于反对，不要灰心，继续的向他们做见证，一面活出所传的基督，一面传出所活的基督。事实上没有任何事情比被家人憎恨更痛苦。台湾有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，他有感动要奉献给主做传道人，家人非常反对不理解，认为从小养你养到大，供你读大学，结果你什么工作不做要去做传道，真是枉费。这个年轻人听了很难过，心里很委屈，家人不理解，这样责备我，我非常痛苦。有一天他读圣经，他读到玛利亚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，读到这段经文，经文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何必这样的枉费呢，他的眼泪流出来了。当他读到主说玛利亚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主擦干了他的眼泪，主安慰了他的心，他知道他被算是配为主的名受羞辱，他知道主悦纳他奉献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人算什么？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，万民在神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我们所做的竟然能够蒙主悦纳，被主看重，并且被主称赞。千万不要因为家人反对而不愿意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。一切来自家人的逼迫主都知道，主知道你信主以后家人在态度上的改变，他知道家人在言语上给过你的伤害，你的感受，你所流的眼泪，主都记得。就如同农夫等候田里宝贵的出产，又如同妇人忍受产难，主要我们忍耐，为家人的得救切切祷告。约翰福音16章21节主说，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。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看，蜘蛛结网，小鸟筑巢，都是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蜘蛛结的网破了再结，破了再结，小鸟筑巢，点滴累积，终能成功。我们呢，也要学习忍耐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来自家里的逼迫有多大，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，主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主要我们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所以不要胆怯，要刚强壮胆，要如勇士束腰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经文说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三节神说，我忽然行作，事变成就。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，她跟不信主的丈夫传福音，传了十年。十年以后，她丈夫终于信主了。有一次她把丈夫带来，我非常好奇，我就问她丈夫，你本来是不信耶稣的，后来怎么会信了呢？她丈夫说，因为我感到神的时间到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时间到了，家人就会信主。如果你是你们家里第一个基督徒，要知道你是神在你们家里用福音所结的第一个果子。不是我能让家人信主，我不能，但我所信的主他能。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为奥古斯丁祷告了二三十年之久，奥古斯丁到了三十三岁终于信主受洗。奥古斯丁信主之后不久，他母亲就过世了。去世前几天，他母亲莫妮卡对他说，儿啊，对我来说世间生命已无可恋战，留在此世已经没有其他什么事可做，我的愿望都已满足。过去盼望你成为基督徒，而神的恩典超过我原来所求，你能轻看人世间的欢乐，成为神的仆人，我还有何求呢？几天之后，他母亲就过世了。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曾经哭着恳求一位主教去劝奥古斯丁，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醒悟过来。那个主教或许是被莫妮卡缠得心烦了，他用这样一句话来答复他，他说，你走吧，只要你活着，你那个为他流了这么多的眼泪的儿子就不会失丧的。莫妮卡接受这个答复，把他视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你为家人信主所流的眼泪主会纪念，若是可能呢，找几位属灵同伴经常团契交通，分担彼此的重担。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所罗门说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让自己成为三股合成的绳子，在被家人拒绝的时候仍然能够靠主站立得稳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灵焦何甘美。
灵焦何甘美，喜乐何丰盈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福祉何缺美，平安何恢宏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为仙人里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师徒做艰险靠主就安全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越走越光明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
前一步为艰难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救主常同在，我有大平安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地安稳妥为先愿力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为先愿力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为着信仰的缘故，家人疏远我，朋友弃绝我，但你与我同在，求主用你的恩手扶持我，用你的训言引导我，叫我不灰心不丧胆，即使传福音受到嘲讽，我也不退缩。感谢主让我在家人中间先尝到了主恩的滋味，但我的家人在还不信还不明白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赐我耐心，让我有从你那里来的爱，继续为我的家人祷告，直到他们醒悟过来。主啊，你说我们为你的名受羞辱，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，我们就有福了，因为你说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我们心里应当欢喜。主啊，我们为在我们中间被家人拒绝心里忧伤难过的肢体祷告，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你是赐诸般恩典的主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不再忧愁，而是因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愿我们家人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主施恩，求主赐福，使我们家人都能够归向你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灵就何干美喜乐和丰盈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不知何全美平安和恢弘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为先愿力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师徒坐殿前靠住救恩泉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越走越光明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为先愿力。